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
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凌云看了一篇网络文章，觉得很不错。这篇文章虽不知作者是谁，但相信这文章必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作者在文章中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地将现代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表达得详尽透彻。让凌云与您分享这篇文章。祸害千年的中国式聪明正在毁掉下一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吃不得亏，却爱耍小聪明，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与人相处。而这些中国式聪明的代表，在庆幸自己如此聪明的时候，却不知道背后沉重的代价已经到来了。我们自以为很聪明，确实也很聪明，但是我们太聪明了，往往就让别人吃了亏。而别人也不傻，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聪明付出代价。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刚从美国回来，寒暄之余，闲话之间，难免会讲起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在美国，很多超市会发行有限期的会员卡，而且很多超市规定第一次开卡都是免费的，但是当到期后续卡则要交一笔手续费。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续卡，但这个朋友却发现了另外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要求先将第一张卡注销，然后重新开一张卡。超市工作人员面对朋友这一充满了智慧的要求，竟然无言以对，就像见了外星人一样，不知所措。最终无可奈何，工作人员只好自己掏钱垫付手续费，给朋友续的卡。朋友讲完这故事，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笑得前俯后仰。无独有偶，一个去澳洲旅行回来的朋友也讲了一段同样有趣而且充满智慧的发现。澳洲的警察一般服务意识很强，脸上往往写着自带光环的几个字，为人们服务。 久而久之，一些精明的中国游客发现的一个诀窍，只要你拿着地图找警察问路，然后呆萌呆萌地看着他们，摆出一副听不懂英语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警察就会用警车将你送到目的地。初尝甜头的游客回来，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将自己的经验写成攻略，无私地分享出来，于是大家纷纷效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自古以来从来不缺乏这些聪明人，他们深谙世事，精明圆滑，在生活中风生水起，游刃有余，人人称羡，个个效仿，终于在民国出了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叫李宗吾。他总结了古往今来成大事者的规律，最终写成一篇雄文《厚黑学》。他将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两点：脸皮要厚，心要黑。厚黑的最高境界是脸皮质厚而无形，心质黑而无色。此等学说一出，各路英雄均觉得是至理名言，有人摇旗鼓掌，有人暗暗称奇。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大为受用，读完之后无不觉得心有戚戚焉，大呼人就该这么活着，以至于原本意思好好的词，现在我们对它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老实本分，毫无疑问曾经是一个褒义词，但是现在要说谁老实本分，恐怕他得翻脸急眼，因为现在的老实本分大概和蠢笨无能的意思差不多，意味着在社会上缺乏足够的生存能力。诚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以宣扬自利为目的的聪明智慧自然是广有市场，但是大家似乎都没有想过这是多远的利。久而久之，人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的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拿着钱不敢随便购买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是假的，衣服可能是假的，手机可能是山寨的，文凭可能是在大街边买的，乃至于饿了吃的东西，病了吃的药，这些人命关天的东西也可以是假的。最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可以是假的。曾经在网上流传的诸多看似荒诞却又真实存在的笑话，你去某单位办事情，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你明明就站在面前，你必须开具证明自己还活着。也有人公布要申请一个企业营业执照，从头到尾需要盖上百个章。这些事情如此荒诞，却实实在在存在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太聪明了，聪明到我们必须步步为营，丝丝入扣地彼此防备着。 明明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你走漫长的流程，盖无数个章，签无数个名。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做到天衣无缝，一旦出了事，可以完美的来个金蝉脱壳，我们才能够放下心，晚上才能够安眠。《红楼梦》中第一号聪明人物王熙凤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其实这是对很多太过于精明人的准确概括。一个老人在大街上摔倒，有人去扶了，老人昧着良心反咬一口，得了不少利益，有利可图，就有人争相效仿。于是再有老人在大街上跌倒了，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最终老人孤独地死在大街上，死在万千人的瞩目之下。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为何会落到如此般的地步呢？你本来好好排队，等地铁上班，然后总有聪明人在门打开的一瞬间蜂拥而上，老老实实排队的你，轻则没有了座位，重则没挤上车，迟到了，挨骂了，扣钱了，吃亏了。久而久之，你也学聪明了。于是乎，高峰期的地铁里总是不缺乏尖叫声、叫骂声，乃至大打出手，你死我活。高度文明的今天，为何会如此不堪呢？一切的根源就是我们太聪明了，这都是我们为自己的聪明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中国式聪明会如何影响孩子的一生呢？坐公交车时遇到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男孩乘车，没有北京的公交卡，看起来像是趁孩子放暑假来北京旅游的。买票时妈妈只买了两个大人的，售票员说孩子看着个头不小，应该超过 1.3 米了吧，也需要买票。妈妈不乐意说，我们才6岁，谁家孩子这么点就买票的呢？谁都知道买票与否与年龄无关，只取决于孩子的个头。坚持原则的售票员让妈妈带着孩子去量身高，果真超过了免票规定。妈妈极不情愿地花1块钱买了半价票。往后排座位处走动时，妈妈小声叨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上车时弓着顶腰，非冲大个，这下白花钱了吧，你说你傻不傻呀？孩子一脸蒙圈，他一定不清楚凭智力给自己带来无数夸赞的身高怎么乘车时就变得十恶不赦了呢？我多想告诉孩子，长得高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你妈那颗占便宜的心。俞敏洪说，斤斤计较的家庭走不出胸怀博大的孩子。经过日积月累，这位妈妈表面上省下了几十或几百块的门票车票钱，却给孩子种下一颗投机取巧、 不守规矩的种子。当着全公交车人的面，他不仅严重挫伤了孩子的自尊，更极可能培养了一个爱占便宜的孩子。我参加工作第二年，部门来了个实习生，各方面都很不错，最后却没过试用期。后来和别的同事聊起他，才知道被辞退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一箱可乐。招待客户时剩了两大桶可乐，他没带回公司，直接拿回宿舍自己喝了。在他眼里，两桶可乐也就十几块钱，但在领导眼里就会变成可乐的便宜你都占，你还有什么底线呢？父母的小聪明难成孩子的大格局。格局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基本架构，它昭示着一个人的胸襟气度，也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直接反应。有大格局的人拥有敞开式的胸怀，别人比自己强，就会去分析为什么他会比我强，然后好好向对方学习，而不是嗤之以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运气好罢了。有大格局的人不会斤斤计较于眼前的蝇头小利或是一时的得失，他们清楚所有短期看起来很划算的事都是折本的买卖，所以将眼光放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有大格局的人愿意和别人资源共享，这种利他行为会帮他拓展越来越宽广的人脉。有大格局的人分得清主次，永远清楚自己的内心所需，并做出最正确的取舍。那些有大格局的人总把自己经营得很好，走到哪里都是发光体。洪荒少女傅园慧被大家如此喜爱，追根究底是爱上了她宠辱不惊、笑对一切的豁达格局。去公园散步，经常看到老人带着孩子肆无忌惮地把免费厕纸拿回家去用。去饭店吃饭，总有人因为上菜太慢指着服务员破口大骂，他们爽了口舌，表面上占了上风，却失了风度与包容。和朋友聚餐，有些人一到买单的时候就假装接电话或上卫生间，这些人的朋友注定会越来越少。在公共场所，自己家的孩子打了别人觉得无所谓，自己家的孩子被别人打了就不依不饶，这样的家长总有一天会为这种利己主义付出代价。老话说，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格局大小和金钱没有必然关系。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如果引导得当，拥有很强的融入能力和学习能力，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飞速成长。而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如果固步自封，就会蜷缩在自我的世界里。 有什么样的人生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聪明而毁了下一代的大格局。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圣经说，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大家好，我是李恩，欢迎大家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论在大小事上，他总是用他的恩典来引领我们。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林颂恩的生命见证，恩典的指引。结束了在深圳的工作，我回到了家里，邪灵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正当我十分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聚会的地方已经停止了聚会。那时本地的教会受到了邪教东方闪电的破坏。在我寻找着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信的不是神吗？你若信神，就不需要找弟兄姐妹帮助，因为神是你随时的帮助。你若找弟兄姐妹的帮助，你信的就是人而不是神了。我心里十分烦躁，不知道该不该寻找教会的帮助，但邪灵却越来越猖狂了。有一天，当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时，无意中看见一间店上的招牌，上面写着恩典两个字。我心里就很稀奇，这不是圣经上的词眼吗？然后我看见店门外坐着一个女士，我记得以前聚会的时候见过她，是一位姐妹，是一位红姐妹。我很想去找他，把我遭遇的情况告诉他，希望他能帮助我。但当我看见有其他人的时候，我就不敢上前了，因为我跟他们不是很熟。为了求得主的帮助，也因为误解了禁食的意思，我绝食了三天三夜，任何东西都不吃，连水也不喝。我心里觉得，好像主并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没办法，那时候我灵力昏暗，迷迷糊糊，靠着仅剩的一点点力气，我又找到了那间名叫恩典的店，并且这次并没有其他人在场。终于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这位姐妹，这位姐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也为我的遭遇伤心流泪。就这样，我开始与教会弟兄姐妹联系上了，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是恩典，神的指引把我带回了教会当中。唱谱的恩赐，与其说我喜欢唱歌，不如说我更喜欢听歌。我从来不会唱谱，记得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教我们用手势打节拍，我就因为打错了节拍被老师责骂。有一次寻找工作，想应聘幼儿园的老师，就先打了个电话去询问情况。电话里头的人问我说，你会唱歌谱吗？我居然还问道，什么是歌谱？但这种不会唱歌谱的尴尬，在我认识了主耶稣后就改变了。自从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联系以后，他们就叫我唱赞美诗歌，还送给我一本诗歌本，每首歌都有歌谱。但看着那几个调来调去的数字，我心里十分纳闷，我不会唱谱，怎么学唱歌呢？有一次我就祷告主说，主啊，我想学唱歌赞美你，你能帮助我吗？于是我就试着数着手指头，对照着歌谱慢慢的学，渐渐的不用数手指头也能唱出简单的歌谱了。到如今我基本上都能自己唱谱学新歌了。感谢主，神垂听我的祷告，给我唱谱的恩赐，我们的神真是无所不能。后记，以后这种唱谱的恩赐后来在教会的服事上也派上了用场。散文随笔，回想初信之时，没有弟兄姐妹在身边，唯有主与我同在，带领我走过高山峻岭。自初信起，主培养了我独立的个性，使我单单仰望他，倚靠他。主说，你要刚强。只有我和主的日子虽艰难，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是那么的真实和确定，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那钉痕的双手。世界上的礼俗似乎都成为多余，而我的目光却定睛在天堂，等候主随时将我带回那长久盼望和梦寐以求的家乡。身不由己，在这叹息的世上，原来是因为太多的沉沦的灵魂。主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愿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绽放基督的光芒，照亮人心的黑暗，引领人们归向基督。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这世界的变转已经变成什么模样，忙忙碌碌的人都不能够停下，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深渊有很多的负担，认识了他之后感觉就不一样。我不在乎有你就好，再多困难我都抵挡得了，我不在乎有你就好，因为只有你对我最好。我不在乎有你就好，我要大声唱出你的美好。我不在乎有你就好，因为你